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先知书的课程。课程上到现在呢，已经进行了大半，弟兄姐妹，不知道您在学习上是不是有困难或者有问题不明白的地方，那么林成都盼望啊，有问题的话你都可以随时来信，我们可以有一些分享讨论哈。其实这种教学课程啊，最重要的是能够常常提出一些问题，这样对我们的学习呢会更有帮助的。那么目前我们进行的是先知书下，我们已经谈到了但以理书。那么弟兄姐妹，也盼望您在学习课程的同时呢，您一定记得把圣经的本文呢但以理书能够好好的研读一遍，这样呢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能够加深我们的印象，那么对我们的学习呢肯定会更有帮助的。那么也谢谢主的恩典呢，带领我们在课程里一起的学习。我相信无论是讲的听的，我们都在圣灵保惠师的面前，我们一同受教。我们相信主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圣灵，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哈。感谢主。好，在还没有上课以前，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谢谢主带领我们继续在今天先知书课程里继续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求你继续向我们施恩，让我们每一次都可以从你的信息里，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得到帮助。主，帮助我们不单单只是明白圣经的真理，也让我们使这些真理能够实际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讨主的喜悦。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上次我们谈到但以理书啊，弟兄姐妹，不知道您还记得吗？我们把讲义都拿出来哈。上次我们谈到了一个题目，就是但以理书在圣经中传统的地位，我们稍稍再来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所谈的。那么但以理书在圣经传统的地位呢，第一就是它和先知书的关系。那么过去我们谈到它和先知书的关系，谈到和启示文学的关系。那么但以理呢，它和先知同列啊，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但以理的笔法呢，在但以理书你会发现他非常熟悉先知的著作，那么他所关切的呢也和先知完全相同。那么虽然以色列人犯罪，但是以色列人的这个但以理的祷告呢，那么我们也看见了他求神实现这个应许，这样的一个祷告，这样一个认罪，这样一个盼望呢，和显然的对先知的观念呢是非常熟悉的。那么从他的祷告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受到先知的影响，特别是耶利米。那么他关心弥赛亚的问题，他关心大卫后裔的应许的问题，这是我们谈到先知书。另外呢，上次我们谈到但以理书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是旧约的这个启示文学。那么但以理呢被视为启示文学，换句话说呢，这个它的文体思路和启示文体呢是非常类似的。那么特别但以理书呢特别讲到许多末日预言，那么很多人说把但以理跟启示录啊放在一起来做一个对照，那么这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但以理书啊这个末世启示文学呢是循着两个路线。那么先知呢，他从将来的历史是认为神的国将临到，另一个思路呢就是先知没有办法看清世界的历史是如何走向高峰的，那么神的国如何临到这些问题。但是呢，从但以理书，从这个启示文学的角度啊，上次我们谈到呢，就是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那么启示文学的出现，但以理书呢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了。但以理用了，特别在但以理书里面用很多的数字，我们非常熟悉的70个7啊，一七之半等等，用这些数字， 用象征、用意象这些来说明。但是呢，但以理认为呢，神的国和世上的国是完全不相同的。那么这个先对比是非常非常鲜明。那么但以理呢，对启示文学的形式呢，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影响。他的思想也非常符合圣经的真理，和先知的传统呢，可以说是走在同一个路线上。所以这是但以理和启示文学的关联，不单单是先知和启示文学。那么第三呢，但以理在圣经中传统的地位，就是他和诗歌智慧书的关系了。那么在主前2500年呢，事实上2500年前左右啊，当时的埃及还有米索波大米呢，其实就已经有他们自己的所谓的智慧书。所以圣经传统认为呢，像大卫和所罗门呢，都和智慧文学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特别是在诗歌智慧书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发现呢，圣经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文体，诗歌智慧书。那么这种看法其实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以色列的智慧结晶啊，可以在传道书、箴言、约伯记等等呢，我们可以发现，这是过去我们提过这个诗歌智慧书。那么周围列国的这些智慧呢，当然也可以被以色列民族所吸收，但是有一点不同的，就是这些外邦的这些诗歌智慧书，他们的智慧书啊，被以色列人吸收以后呢，以色列人他们除掉了这些诗歌书里面、智慧书里面这些世俗的部分，那么改成呢以信仰为中心，以信仰为中心。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智慧书啊，标榜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对神的认识、对真神的一个敬畏。比方在箴言里面，弟兄姐妹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那么真正的智慧是从哪里来呢？那么不是像当时这些外邦所有的这些智慧书啊，不是人的智慧，乃是认识神。那么智慧是从认识神来，才是真智慧。所以当时呢，是把他们这些列邦的这些外邦的周围列国的智慧收集起来，那么改成以信仰为中心。这个智慧书的内容呢，就着重尝试与实用性。如果把以色列的智慧书和当时近东的埃及、米索波大米的这些智慧书啊做一个对比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发现最大的不同就是伦理的道德水平不同，而且呢强调真实的智慧和最实用的引导呢，是由神的灵感动的。那么这个智慧是从哪里来呢？这个智慧也是从天上赐下来的。那么这个就是旧约智慧书的一个中心。那比方在但以理啊，为尼布贾尼撒解梦这件事上呢，他的祷告啊，那么他求神赐下亮光。那么但以理的祷告的取材呢，其实就是取自旧约的智慧文学。另外呢，他的圣经形容他办事老练，对国事的见解和处理呢，也是一种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呢，它也是一切这个敬虔人的代表。所以圣经形容他但以理呢，在他里面有神的灵，有神的灵啊，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但以理书啊和智慧书的关系。那么我再强调，这种智慧文学呢，这种智慧文学，那么在诗歌智慧书里面，过去我们提过，那么很重要的。那么在但以理书，你也可以发现呢，这个但以理在他的信息里面呢，也充分反映出这种智慧文学。那么所以这是我们谈到的三点哈。那么但以理书在圣经中传统的地位，它和先知书的关系，它和启示文学的关系，还有它和智慧书的关系。好，那么这是但以理书，我们稍稍做一点介绍。那么接下来呢，请弟兄姐妹，我们要翻开圣经啊，我们要用点时间把但以理书的大纲呢，我们稍稍来做一点点的分段了啊。那么大纲，那么这本书的大纲呢，我们很容易分的，就是分两个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呢，就是但以理和他朋友的见证。那么这是一个叙述性的题材了， 叙述性的启材。那么我记得在但以理书我们提过，但以理书呢就是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属于叙述性的启材，记录性的启材，那么第二部分呢是属于这个末世性或者是属于启示文学。所以但以理书也是这样分，第一章到第六章呢就是但以理和他这几个朋友的见证。那么在这里特别提到啊，但以理他怎么样啊，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等等。那么甚至呢也跳到这个大力乌王年间呢，那么大力乌王啊这个立但以理为三总长之一。那么这个我们待会会在本论里面来谈。那么第一章呢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拒绝食用王所赐的酒膳。那么在这一章里面我们过去稍稍提过，就是但以理的心智，他不以王的膳食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那么这一章主要就是谈到这一点。那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第一章的末了啊，末了就是当王日期满的时候呢，王拷问他们一切的事，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法术胜过十倍。那么圣经说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但以理的时间是相当长远的。那么第二章呢就是解怪象的梦。那么这是尼布甲尼撒王见到一个异象，一个大的象，那么这个形象，那么要但以理来解梦。那么当时的术士们没有人能够明白这个梦，那么但以理在神面前祷告，好，那么他在神面前祷告，所以神把这个梦啊赐给他们。那么在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第二章但以理说啊，那么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二十节，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讲解告诉王。所以但以理的解梦啊，在这件事上，在第二章里面是最著名的。那么他为巴比伦王这个尼布甲尼撒解了这个梦。好，那么第三章呢，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看这一章呢，可以说是用一句话，就是火窑中的神迹，火窑中的进行啊，火窑中的游行这个神迹。那么这是由于带尼布甲尼撒呢造一个金像，那么他立一个命令啊，就是要人传令啊，各方各族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各样的乐器的时候呢，这些全国的百姓就要向这个金像来下拜，那么如果不下拜呢，就要受到王严厉的刑罚了。但是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一个非常近前的一个表率，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不惧怕这样的命令，所以呢当他们被尼布甲尼撒王啊这个抓来的时候，他们仍然不跪拜这个金像。那么特别在这个但以理书第三章啊，弟兄姐妹，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三章第十六节，我们看这16到18节的经文。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那么这个是表达了在第三章里面一个主角呢，就是表达了但以理这三个朋友他们在信仰上的那种忠贞，对信仰的那种专一。那么这是第三章，大概我们概略性的我们就能够了解。那么从这一章里面我们学习一个信仰的持守是非常需要勇气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认识神的人呢也要刚强行事，刚强行事。那么第四章呢就是又是解梦。 那么第四章呢，是尼布甲尼撒王啊又做了一个梦，那么就把但以理找来，那么但以理就为这个尼布甲尼撒来解梦哈。那么解梦第四章呢，是特别讲到尼布甲尼撒的这个啊骄傲，神要刑罚，神要刑罚他。那么从第四章到第五章呢，似乎中间有一个历史的一个间隔。那么事实上呢，到了第五章开始，已经是这个巴比伦帝国的末期，伯沙沙王。那么第五章呢，就记载了在粉墙上写字，那么这样的一个啊审判要临到巴比伦。那么这是我们谈到解释文字，特别是在第五章这个有墙上写字的时候，王就把但以理找来。那么最著名的就是所写的文字，我们看第五章25节，所写的文字是米尼米尼提克勒乌法尔辛。那么这里是说到审判呢、啊，神已经数算他的国年日已到，到此完毕。那么最后第六章呢，则是进入到这个另外一个王朝，波斯王朝大力乌的这个时代呢，但以理啊，在这个狮子坑里被神拯救。那么这是第一章到第六章呢，主要但以理这个叙述的一些见证。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进行到这，休息一会儿，待会儿音乐过后呢，我们接着再继续上课。弟兄姐妹，接着呢，我们继续来看但以理书。那么刚才我们稍稍的把第一章到第六章呢，第一大段落但以理还有他的见证，还有他朋友的见证呢，那么这些叙述性历史性的叙述呢，我们已经稍稍的讲过。特别是在第六章，刚才我们谈到但以理啊，在这个大力乌的年间呢，他为着他的信仰持守，他甚至被丢在狮子坑中啊，那么他都不害怕。那么但以理在信仰上，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但以理在信仰上的持守。那么当时在大力乌的时间呢，大力乌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啊，所以很多人要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要参他，圣经说找不着参他的错误。所以总长他们就下了一个坚定的禁令，就是30天之内呢，不许任何人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什么人求什么，就要扔在狮子坑中。因为这些陷害但以理的人知道但以理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一天一定要祷告，所以在这30天之内，他们就要抓但以理的把柄。很可惜这个王呢，上了这些恶人的当。那么当但以理素常一样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第六章第十节啊，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中，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你注意但以理的习惯，不是因为这个大力乌下了这个禁令，所以他迫切在神面前祷告。圣经说他是一个已经恒常的一个习惯，他每一天都在神的面前祷告。那么这些人于是就参但以理啊，所以进到王的面前，虽然王已经后悔，但是也没有办法，必须遵守王命令。所以王就依照这个禁令呢，把但以理丢到狮子坑，但是上帝保守脱离狮子的口，救人脱离狮子的口。所以但以理啊，在这个狮子的坑中也见证耶和华神的作为啊。那么我们来看第六章啊，他说这个王大力乌王也下旨，他说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那么你注意，这个时候连大力乌王呢，也都开始对这位真神有一些敬畏。那么你看这个见证实在是叫人得到激励。那么这是第一章到第六章，那么第七章到第十二章，这是但以理书的第二大段落。但以理书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呢，可以说是但以理所见的异象。那么这里的异象呢，包括了几个，第一个四个兽的异象，还有公绵羊、公山羊的意象，这是在第八章。第四兽的意象是第七章，第八章是公绵羊、公山羊的意象， 第九章呢是七十个七的意象，还有第十到十二章是南王北王征战的意象。那么这是我们把但以理书呢就很简单的可以分成这两个大段落。那么从上面经文的段落来区分呢，但以理书啊就是分这两部分，一个是历史的事件记载，那么从第一章到第六章主要呢就是记载激励信心的见证，六个激励人信心的见证。那么第二部分呢是属于启示文学或者说是预言文学了，在但以理书七到十二章，那么主要记载的呢就是集中在四个大的意象。那么神用这些意象和表征呢来讲述历史的发展啊，神用这个意象和表征呢来讲述历史的发展。这里说到四个国家的兴衰发展，那么这四个国家分别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所以在这个整个意象的中间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见神在历史中在掌权，神在历史中掌权。特别但以理书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啊，人在神在人的国中来掌权，这个主题在但以理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么这是我们稍稍把但以理书的大纲呢我们做一些分段，所以下次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明白第一章到第六章呢这是一个叙述性的题材，那么从第七章开始呢就变成是一个啊末这个启示文学的一个题材，启示文学的题材。好，那么我们来看看本论呢，我们稍稍再谈呢。第一章呢，第一章是但以理的引言介绍，那么经文一开始就非常的乐观，作者确信呢就是当神的子民被交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中的时候，这一位王的每一个心思意念甚至每一个计划命令呢其实都是在神的手中。这位王的兴起为的是要保存以色列，而不是彻底的毁灭他们。甚至这个巴比伦王呢在耶利米书啊二十七章第六节那里也被称为，这个巴比伦王被称为什么呢？被称为神的仆人，这是很特别的。在耶利米书二十七章第六节，巴比伦王也被称为神的仆人。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在第一这个一开始，我们看见但以理的心智啊，他不以王的膳食玷污自己，他有神所赐的聪明智慧，他能明白各样的意象梦兆，甚至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远远超过当时这些外邦这些巴比伦的术士，甚至马代波斯时代。好，那么第二章呢就记载了但以理解梦的经过，很特别，但以理要求他的同伴呢要一起寻求神的旨意，而且圣经说这是一个奥秘的事。所以从第二章我们看见呢，从祷告中啊他谦卑地承认神的智慧和能力，但以理也因此解释梦的意义。那么这里分别提到了巴比伦、马代、波斯、罗马这四个国家发展的情形。那么另外呢，这四个国家的末期啊，神要再兴起另外一个国家，这是第五国。那么他们有几个特征，他们永不败坏啊，而且呢是不归属别国，是要打碎这个啊，灭绝上述的各国，第五个国家，还有是存到永远的。那么这个国，圣经说是非人手所造的。那么非人手所造的国，那么特别呢啊，所提到的这个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也是神亲自建立的。那么这个国度是指的什么呢？这个国度就是指的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那么在我的讲义里面呢，我跟弟兄姐妹做了一个对比，就是把第二章啊跟第七章的意象呢放在一起来看。那么第二章呢有一个具象的梦，那么第四章呢有一个四兽的意象，那么有金头，第二章讲到了金头，那么还有有鹰翅膀的狮子，这个是指的巴比伦，这个代表是指的巴比伦。那么还有呢，在第二章记载的银的胸和背，还有第七章记载的庞跨而坐的熊，双脚的公绵羊， 这个是指的马代波斯。还有第二章提到的铜的肚腹和大腿，第二章提到铜的肚腹和大腿。那么另外呢，第七章啊提到有四个翅膀四头的豹，头上有一大角的公山羊，大角之后长出四角，这个是指的什么呢？这个都是指的希腊。那么第二章提到了铁的小腿，还有第七章也提到有铁牙的第四兽，这个是指的罗马。还有第二章提到了铁和泥混合脚掌和指，那么铁和泥混合脚掌和指。那么另外呢，在第七章提到了这个第四兽的十角，好，十角。那么这个是谈到了末后日子中第四兽最后的阶段。那么第二章其他就没有提到，但是第七章呢提到这个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小脚面貌凶恶的王，随意而行的王，这个就是指的敌基督了。还有第二章提到的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那么这个是指的弥赛亚说的了。那么非人手所凿的，那么同样在第七章就讲到了，这个就是指的人子，那么这个是指的什么呢？这个就是指但以理最后的这个弥赛亚国度的建立，弥赛亚国度的建立。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在第二章的第44节，在这里对这个弥赛亚国度有这样的描写。但以理书第二章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所以你看，但以理呢在这里把这个异象的梦啊解释得很清楚，但是从这个梦的发展，从这个历史的国家发展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弥赛亚国度的王权呢要被建立起来。那么这个在但以理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但以理书呢虽然讲到各国兴衰发展的历史，但是但以理书所要强调的是将来有一个最终的那个国度，那个国度要得胜，这个国度是胜过世上一切的国度。那么当这个国度来临的时候，无论是金银铜铁或者是混合的这些呢，都要俯伏在这个国权之下。那么这个王权，这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指的呢就是弥赛亚的国度，弥赛亚的国度。那么第三章我们提到了但以理呢，这个刚才我们也稍稍提过三个朋友的见证，他们对信仰不妥协的态度，那么不向王所立的金像跪拜，他们宁愿冒死也不向王妥协的见证。那么历史历代这样的见证不知道激励多少人的信心呢？那么在但以理书第三章18节，弟兄姐妹，这节经文我相信很多人非常熟悉。但以理书第三章18节，这几个人对王这样宣告说，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深信神的拯救帮助，那么的确神及时的拯救他们，神保守他们。那么最著名的就是他们在火中有四个人，那么这个也证明了神同在的保证。感谢主，弟兄姐妹，神对那些向他忠诚的人呢，神一定向他施恩典。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课程就进行到这儿，在诗歌中也和你说再会了。